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45到152节。我来读：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患，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循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阿门。诗篇119篇第19联中有诗人的呼吁，两次出现了呼吁的完成时态表达，一次出现呼吁者的持续性用法。首先是完成时态表达的145节到146节，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最后是表达目前正在呼吁之状态的147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诗人为什么呼吁了和正在呼吁着呢？人呼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看约伯记24章，约伯因不知道神何时审判人的善恶，心里感到烦闷，边叹息边诉说的内容中包含着处于困境的人们的境况。有的人是挪移地界和抢夺群畜而牧养的事情。挪移别人的地界意味着偷窃或抢夺别人的土地。还提及有人拉去孤儿和寡妇、贫穷者的家畜作为当头，或者虐待他们的事情。而且还提及因不义的人赤身无衣和挨饿之人的苦衷，并且还提及城市当中面临垂死的人们和内心受到伤害的人们的哀求。像这样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会哀嚎呼吁。我们什么时候呼吁呢？我们也是在所拥有的权利和人权被当权者侵犯的时候而呼吁。那么在不得不呼吁的情况下，应该向谁呼吁呢？许多人寻找能够帮助自己恢复曾经拥有的以及可以恢复自己权利和人权的人，向这个人呼吁。如果可以接受法律咨询和能够得到法律帮助，就接受。如果这也很难，就会得到媒体的帮助。如果这也很难，就会通过社会的关系网得到帮助。然而尽管动用了这所有的一切，有时候岂不是哪一个人都不能归还自己曾经拥有的家产吗？即使其中有人能够提供帮助，我们应该首先呼吁的对象是谁呢？他是神， 你是最先向神呼吁吗？大卫因仇敌和扫罗受患难的时候所写的诗是诗篇第十八篇，在此大卫见证向神呼求。今天在礼拜当中读到的起因经文十六篇，是诗篇二十八篇，也提及大卫在患难当中向神呼求。不仅是面对患难的时候人们向神呼求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忏悔的时候。诗篇130篇，正如我们教会今年的标语诗篇121篇一样，是上行之诗，有这样的标语，是一首忏悔的诗。这是一首为了得到神的赦罪去圣殿，怀着忏悔的心情而唱的歌。诗篇130篇的诗人在心灵深处为了向神忏悔而向神呼求。那么诗篇119篇的诗人向神呼吁过和正在呼吁着的理由是什么呢？如果看到在19联当中出现的第一个表达的话，就可以知道诗篇119篇诗人呼求的理由是为了得到祷告的应允。我们再重读145节。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之后的句子里阐明了诗人呼吁的理由。第二个表现是为了得救，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诗人向神呼吁而想要得到的就是自己祷告的应允，这应允就是希望自己得救。我们再重读146节。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从149节来看，虽然没有呼吁的表达，但是从145节到147节的内容来看，是与149节的内容相似的。149节如下：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听我的声音是与145节的应允我，还有将我救活是于146节的求你救我的话语是类似的表达。诗人通过1595节，我们可以推测诗人所处的环境如何，以至于他为了得救而呼吁，因为恶人临近了诗人。150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追求奸恶的人为什么临近诗人呢？他们是为了对诗人作恶而来。诗人所处的情况是因恶人生命受到威胁的程度，通过今天经文以前看到过的诗人多次的告白，可以知道这一点。教友们所处的环境又如何呢？有威胁我的生命的实体存在吗？无论那个实体是人、是物质，还是社会制度，无论是什么，如果当你察觉到那个实体渐渐接近我们的时候，就会使我感到呼吸急促。出于这种情况的诗人有个为了克服这种情况突破口，首先是向神呼吁。他呼吁的理由是为了得到应允而得救。 七次是决心遵守神的话语。在此一定要记住的是，诗人不是从前不遵守神的话语，而是他是坚持遵守神话语的人。可见诗人的这种决心是表明要坚定不移的遵守神的话语，而战胜危机情况的坚强的意志。第三是相信神就在身边的一种信仰。虽然恶人逼近诗人，威胁着诗人的生命，由于诗人相信神临近在自己身边，因此他相信能够依靠神战胜生命的危机。诗人如何确认主就在身边呢？那是因为他相信主的所有的诫命，主的所有的话语都是真理。第151节，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是真理。这节经文分为上半节和下半节，是形成一个对照的结构。文章的结构上虽然没有因果的关系，但是内容上是因果的。相信主的话语是真理的人，确认总是可以确认主就在身边，就在近处。话语的真理是指话语没有虚假，是纯正和真实的，是一定会成就的。在世上遇到的一些人的话，无论人们如何保证，在处于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人是无法守信的。然而神的话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全，这是因为神的话语是真理。相信这一点的人，就是视线关注于接近我们的主。正如诗人的情况一样，即使某个事物或者某个人威胁着并靠近我，当我抬头仰望神的时候，当我的视线关注在我近处的神的时候，就可以脱离危机。诗人突破危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神呼吁，但是在呼吁之前还有一个之前的阶段。诗人的呼吁来自于他的祷告生活和他默想话语的生活。诗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危机处境中向神呼吁的人，这是来自诗人祷告和默想话语的生活。诗人之所以能够向神呼吁并且得到力量，是因为他渴望神的话语，并有默想神话语的习惯。在读147节，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是表达渴慕神的诗句。渴慕神话语的人就能达到默想话语生活化。诗人因为平时清楚主的见证，因此默想话语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因为诗人知道主的见证，因此他知道主的话语是靠超越时间空间，是永远有效的。第152节，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圣经是神所说的话语，通过圣经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记录而成的。 过去神对圣经人物所说的话并没有在过去的时代当中结束，在现在和将来也仍然活泼有功效。因为世人相信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世人默想并渴慕话语。我们要成为每天默想神话语的人，就必须明白神的话语并非只限于过去圣经当中的人物，而去了解神的话语是神永远建立的，所以就接受神的话语为今天对我所说的话语。因此话语可以给我带来安慰、勇气和救赎，可以改变我的人生。呼喊，当我们面临艰难的情况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但向神呼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是因为神是谁，只有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的人才能够向神呼求。要认识神必须先知道神的话语。世人之所以能够向神呼求，是因为他曾知道主的见证，他以前就知道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知道主的见证，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去了解神的话语。如果你现在开始了解神的话语，总有某个瞬间，世人的告白就成为我的告白。如果像世人一样以前就认识神的话语，那么通过如此的向神呼吁默想话语，就会更深一步的认识神的话语了。为此希望2022年能够像世人一样有与神单独对面的好时光，凌晨醒来能吟诵神的话语。第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会要思想你的话语。147节，与147节的天未亮呼求相比，第148节当中思想你的话语的表达，首先要考虑的是渴慕之心反映的呼喊。包括145节中的呼吁和146节，按照原文来分析，这不是大声呼叫的意思。这个词相当于我们对人说话的意思，对神就可以理解为呼求。重要的是内心的真挚，不是声音的响亮。因此可以小声或者默默地向神呼求，也可以不打扰家人的睡眠去呼求，向神呼求。如果半夜醒来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或辗转反侧，就坐在那里向神呼求吧。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有呼求的理由吗？会有很多理由向神呼求，为什么还在默默的在那里呢？深更半夜或凌晨，如果在不打扰周围的情况下，可以发出点声音，如果会影响到他人，那么就默默的向神呼喊吧。不仅是我目前的状况，那么现在面对的现在的社会、国家、世界的情况，难道不应该呼求吗？当你呼求的时候，有几点要记住。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来呼喊，而是要像诗人一样，根据神的话语来呼喊。 没有圣经根据的呼喊，不能接续到正确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神的话语去祷告，否则可能会陷入自我陶醉当中。祷告不是为了自我满足，也不是为了排解忧郁的一种方式。那些沉迷于自己的想法而向神祷告的人，不是在向神祷告，而是向自己祷告。那个人的眼睛是看着自己，是视线集中于自己，却不是向神举目。不要只是看到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情况而祷告，要睁大眼睛向神举目祷告。那么什么时候祷告最好呢？我们在任何的生活领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祷告，但是我们必须要集中于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地点去专注于祷告。主的门徒们定好时间，在圣殿、屋顶或其他安静的地方祷告。同样，主也在安静的时间和场所有过祷告的生活。马可福音1:35见证了这一点。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也需要找个安静的时间和场所过祷告生活。如果能在天还没亮前的深夜或凌晨向神呼吁，那么就请大声呼求吧。我们教会现在每天有300多人在现场或非对面的形式参与凌晨祷告。请大家参加凌晨祷告吧。现代人习惯了夜间生活，凌晨抽出时间来默想圣经和祷告似乎很难，但是想一想，何时是与神单独见面的最佳时间呢？是在人们熟睡的时间段，也就是人们几乎不活动的时间段。为了过祷告生活和默想话语的生活，请改变一下生活方式，那么就会产生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变化。雅各以石头为枕头夜宿，天亮前深夜向地址上面的神举目与神对话。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中保耶稣作为雅各的梯子，所以可以向上面的神举目。如果我们举目仍然见不到神，举目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有耶稣，所以可以在生活的位置上向神举目。就像过去向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山举目的朝圣者们或礼拜者一样，今天我们向神的临在所在的地举目吧。神临在的地方不像旧约时代朝圣者或礼拜者所想的圣殿所在的山那样遥远，就在我们旁边。即使不是礼拜堂，无论是床上还是家里，在我生活的任何领域，神都会临在其中。这一年试试每天清晨睁开眼睛坐在床上向神举目吧，然后低声吟诵圣经话语吧。请看看诗人，不是每一句都与神的话语有关吗？神并没有结束于 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而是以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或我要遵守你的话语来结束。下一行也一样，不是以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结尾，而是以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来收尾。我们也不应该以呼吁来结束，要相信神应许的话语，需要有实践话语的行动。诗人要遵守神话语的告白，告诉我们不仅要向神呼求，还要在呼求的同时相信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实践话语的生活的重要性。过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被法老的军队追赶，那时他们向神呼吁，不止百姓呼吁，他们的领袖摩西也呼吁了。那时神对呼求的摩西怎样回答的呢？出埃及记第14章15到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们不应该结束于呼求，要遵行神的话语，举手向大海伸杖，要相信神应许的话语而行动。请依靠神的话语向神祷告，不要害怕在生活领域中面临的任何对生命的威胁，要按照神的话语推进工作，就像神分开红海一样，神会为我们教友们开辟道路。诗篇119篇的诗人在天未亮前呼吁，这也以我仰望你的言语结尾。凌晨睁开眼睛的理由也是为了吟诵神的话语，听我的声音，将我救活的祷告，也是以神的话语为依据而祷告的。照你的慈爱也可以看作是对神品性的经历，以神的品性为基础进行祷告，但更是看到命令、律例、法度、典章等神的话语当中出现的表现的神的慈爱的品性而进行祷告。诗人知道接近神话语的人和远离神话语的人之间的区别，与神的话语相近即远离邪恶。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么会做怎样的祷告呢？不仅仅是以求你应允我、求你救我的祷告，会更自然地出现遵守神的话语的祷告。另外，诗人知道神的话语是真理，在谎言横行的世界里，接近神的话语是最大的保证。而且诗人还知道神永远坚立他的话语，所以无论何时都能依靠神的话语而祷告。在这2022年这一年，请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友们都成为无论是深夜还是在凌晨都能够抽出时间单独与神见面，能够在安静的时间 低声吟诵神的话语，然后依靠默想的话语向神举目祷告吧。然后希望都能够成为领悟到默想的话语的人，那样就会目睹自己的变化、家庭的变化、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发生变化。通过变化的我们，相信世界会明白神的话语永远是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在危机当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向神呼吁。希望我们向神呼求不止于摆脱危机，从生存威胁中得到救赎，愿接续到实践神的话语的行动上。为此求神让我们减少夜间活动的时间，让生活发生变化，愿与神单独对面，愿每天凌晨都有与神单独见面的好时间，凌晨睁开眼睛能够低声吟诵神的话语圣经并祷告，半夜醒来时让我们不要做别的事情，也不要辗转反侧，让我们就坐在床上举目向神祷告，无论是呼吁的祷告还是沉默的祷告。希望所有的祷告都不要把视线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把目光都集中在神的旨意上。为此使我们边默想神的话语边祷告，希望对神的视线能够持续到白天活动的时间，不要把视线关注在世俗的东西上。在这2022年一年里，让我们都有安静的时间和场所，过着静静的吟诵神话语并举目向神的祷告的生活，让我们都成为改变家庭和世界的主的见证人。希望教会能保持教会的风范，成为能承担使命的属于主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